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秘书长扎西在6号表示，派往哈萨克斯坦的这个组织的军队人数暂时大约为2500人，但是不排除人数增加的可能，这些军人如果遇到威胁将会开枪。俄军空降兵目前已经是控制了阿拉木图机场，以及是俄罗斯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俄罗斯军方说，阿拉木图机场目前只是接受军机的起降，不会接待民航客机。拥有两次车臣战争以及是叙利亚战场经验的俄军空降兵司令谢尔久科夫担任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在哈萨克斯坦这次行动的指挥官。一名俄军发言人说，70多架的军事运输机正在是昼夜不停地向哈萨克斯坦运输军队。一些俄罗斯的军事分析人士说，为了应对中亚地区的突发事件，多年来俄军一直在不断演练向中亚地区派遣快速反应部队。俄罗斯所租任的哈萨克拜科鲁尔航天中心行政管理部门在7号表示，除了家庭成员之外，禁止3个人以上结伴出行，夜间限制车辆行进，以及是居民从住宅楼外出。一批俄罗斯知识界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发表公开信反对俄罗斯出兵哈萨克斯坦，他们认为俄罗斯不应该干涉别国内政，重犯过去的错误。吉尔吉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分别派遣了150名以及200名的士兵前往哈萨克斯坦，但是吉尔吉斯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塔什耶夫说，吉尔吉斯军队将不会驱散当地的示威民众，而仅是保卫重要的设施。吉尔吉斯议会稍早之前在有关是否向哈萨克斯坦派兵的投票表决当中，并未有获得足够多的票数。在7号的表决，虽然已经有足够多的议员投票批准派兵，但是当日在议会门外，一些吉尔吉斯民众再次示威抗议出兵哈萨克斯坦。示威者说，俄罗斯是侵略占领者，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是俄罗斯的组织。阿美尼亚国防部说，阿美尼亚向哈萨克斯坦派遣的100名士兵将主要保卫当地的战略以及基础设施。白俄罗斯的一个空降兵连6日是搭乘5架伊尔76运输机已经抵达当地。已经下台的第一任总统哈扎尔巴耶夫到目前为止保持沉默，外界和媒体都在讨论以及猜测他和他的家人目前的下落。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7号再次发表全国讲话，他将在哈萨克斯坦所发生的事情归咎于外来的力量，还有经过专门以及武装训练的当地以及外来的强盗，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和自由媒体。他说，有2万名的强盗在阿拉木图活动，这些人都是由统一的中心在这里指挥。托卡耶夫仲表示，外国军队仅会在哈萨克斯坦短期停留，但是仍然在哈萨克斯坦持续的一些抗议示威活动开始将焦点转移到俄罗斯出兵上面。一些示威者要求俄军撤出，不要占领哈萨克斯坦。而与此同时，很多的媒体在7号注意到，哈萨克官方开始不将首都为鲁尔苏丹，而是仅是叫哈萨克首都或者是首都。鲁尔苏丹是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名字。纳扎尔巴耶夫在3年前启动权力移交之后，托卡耶夫立刻下令将首都由阿斯塔纳改名为鲁尔苏丹。很多的观察人士仲注意到哈萨克政局的另外一个微妙的发展。哈萨克总检察官在7号既不肯定，但是亦都不否认有关纳扎尔巴耶夫的侄萨马特阿比什被捕的消息，影响巨大。拥有将军军衔的萨马特阿比什两日之前还是哈萨克安全情报机构的第一副首脑。纳扎尔巴耶夫彻底退出政坛之后，他随后立刻被托卡耶夫系撤职。哈萨克网络媒体奥尔塔在7号先是报道萨马特阿比什被逮捕，而随后又否认了有关的消息。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祖博夫在社交媒体上面撰文详细分析了哈萨克斯坦的内部政局。他说，萨马特阿比什还有一位亿万富翁的兄弟，他们兄弟俩都推崇激进伊斯兰教义，这个同外交官出身、教西化以及是崇尚西式民主的托卡耶夫明显不同。祖博夫说，托卡耶夫 将萨马特阿比什撤职之后，这位纳扎尔巴耶夫的侄立刻是动员来自南部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走上街头是反击。哈萨克斯坦的抗议示威亦都从开始的时候的和平温和变成了后来的打砸抢。托卡耶夫因此而下令调动军队维持秩序，但是由于萨马特阿比什的影响，哈萨克斯坦的安全官员都是不听从托卡耶夫的指挥，亦都不配合。托卡耶夫只好向普京以及克里姆林宫求助。但是祖博夫警告说，哈萨克的亲西方力量、民族主义势力以及是伊斯兰力量此时有可能会联合一致共同对抗俄军。他期望不要发生将俄罗斯军队当成为是殖民占领军的游击战争。但是亦都有分析认为，目前就判断普京将陷入哈萨克泥潭仍然为之尚早。熟悉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政治学者米洛谢尔多夫认为，游牧民族出身的哈萨克人传统上是缺乏组织性，那些示威亦是抢劫攻击活动的背后肯定有组织。他说俄军的处境将会取决于普京当局是否能够同这些背后的组织者达成交易。如果能够达成交易，哈萨克斯坦的局势几日之内就会恢复平静，俄罗斯军队亦都很快是抽身，否则俄罗斯有可能会在该处是陷入麻烦。米洛谢尔夫认为，哈萨克权贵之间的关系远比俄罗斯复杂，哈萨克权贵的利益盘根错节，彼此重叠，涉及到家族、部落、西部、北部、南部的地域利益，还有俄罗斯、英国、西方、土耳其、中国的外来力量的影响。趁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他预测俄军可能在萨克斯坦停留几个星期，但是俄罗斯有可能会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地方长期驻军。俄罗斯媒体较早之前引述土耳其媒体的报道说，普京是答应出兵所开出的条件可能是包括要求哈萨克斯坦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重新让俄语拥有哈萨克第二语言的地位，让北部的俄语系居民享有自治地位，以及是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俄罗斯军事基地。马尔科夫认为这些要求都非常切合实际，但是他仍然想加入一个要求，这个就是哈萨克经济中清除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影响，让俄罗斯取而代之。政治学者米洛谢尔夫认为，应该是藉此让北部俄语系居民区的自治地位写入哈萨克宪法，并应该是让这个地区有权脱离哈萨克斯坦。一些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亦都呼吁，让俄罗斯为首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军队常驻哈萨克斯坦。来自俄共的国家杜马独联体、欧亚一体化以及和俄罗斯侨民联系委员会主席卡拉什尼科夫表示，这个可以帮助俄罗斯维护自己的安全，不受威胁。欧盟6号是呼吁应该是尊重哈萨克斯坦的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哈萨克斯坦是以土耳其为首的特厥国家组织的重要成员，很多的报道亦都将哈萨克斯坦称作为是特厥世界的心脏。土耳其议会领导人在6号表示，土耳其正在密切关注哈萨克局势，并且同兄弟国家哈萨克斯坦是站在一起。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目前所发生的事情牵涉到很多个方面，如果哈萨克不稳定外日，情况将会更加糟。
Это их главная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ос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опасаются, что если дестабилизация начнется,
萨特帕耶夫表示，这个是各方最为关注的，因为所有人都担心不稳定的情况一旦开始，整个中亚地区都会牵涉入来，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地区安全的风险都会随之而提高。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6号发布了俄军空降兵集结前往哈萨克斯坦的视频，很多的媒体及军事分析人士从有关的视频当中注意到，俄军这次携带了最新式的车载电子侦察以及是对抗系统，伴随着无人机一起工作的这个系统可以干扰手机的通讯，能够确定手机、平板电脑等装置的位置，还能够通过无人机监视现场的事态。这个侦察系统几年之前服役，已经在叙利亚和一年多之前的阿美尼亚、阿塞拜疆的晓纳格尔诺、 卡拉巴克的武装冲突当中使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